呢，尽管经常失望，也是不停的祈求，
因为我知道有一位，一定有一位主宰一切的真神。我第一次接触基督信仰是在2006年，当时是我的同事鲁大夫他给我传的福音。尽管当时呢我对基督教没有什么特别的，没有任何认识，但是也不反感，因为他给我那个冯秉成和阮志明的讲道的那个 DVD， 就让我没事就看一看。我看呢觉得是挺有意思的，但是呢心里也没有真正的感动。那个时候我一次也没有去过教会，也没有看圣经，但是总体觉得呢基督教不错，基督的徒都非常的善良，非常的友好，热心的帮助人。后来有一段时间，由于连续发生了2次撞车车祸，然后再加上公司的倒闭，然后我就已经失业，所以诸多的不顺呢就让我每天就是心烦意乱，怨天尤人，夜不能寐，每天都生活在烦躁不安和对生活的恐惧之中。我每天焚香祷告，我反正就是求神，我也不知道他是谁。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搬家去了 Colchester。 感谢神的恩典，到了 Colchester， 主派他的使者莉迪亚和 Sam， 也就是谭师母和谭成道来到我家给我们传福音，让我们近距离的接触了基督教教会，然后开始对神呢有了更感性的认识，内心就慢慢的有了感动。从那时候起呢，我就慢慢的就成了一个慕道友，然后有时间呢我就喜欢去教会去唱唱赞美诗，听讲道，然后听兄弟姐妹的分享和见证，然后我逐渐意识到了我称为老天爷的神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2011年的夏天，2年前，我决定来瑞士工作。临走的那一天，谭传道专门来给我做了一个平安祷告，让我非常的感动。来到瑞士以后呢，我又碰到了初次给我传福音的同事鲁大夫，我们一起去参加伯尔尼团契的查经，然后对圣经呢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有一次我问一个弟兄，我说你是什么原因让你信上帝的，信主的？然后只听他用充满感激的声音说，信主以后啊，我走哪道门哪道门就会为我打开。哇，这不是正是那个马太福音7章7节所说的吗？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觅，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啊，信靠主是多么的蒙福啊，是多么大的恩典呢、今年年初，谭传道呢专门为我做了一个决志祷告。自从信主以后，我渐渐的发现自己的命运呢变得顺畅一些了，能够感受到自己的每一步都有神的指引。从英国到瑞士，从 Colchester 到伯尔尼，再到巴塞尔，一路走来，神都派遣使者来带领我。来到了巴塞尔教会，我又经常能听到谭传道和师母传达神的话语，而这次的施洗又是谭传道为我们主持，真的是很奇妙啊！感谢主耶稣，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的带领。我做慕道友已经好几年了，一直呢没有意愿受洗成为一个基督徒，自己觉得按照圣经做人做事就可以了，不一定要受洗。主要是觉得呢，第一是觉得自己还不够资格，因为我看那个圣经的那个教徒的，反正让我觉得我不够格。第二呢，我还是主要是觉得信心不够。还有呢，我看到一些所谓的基督徒也做了一些不好的见证，所以就更是犹豫不决了。这次呢，通过真理班的学习，让我明白了受洗的意义。今天我愿意接受洗礼，愿意把自己的余生归在主耶稣的名下，和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哈利路亚，感谢神，也感谢神的肢体 Colchester 教会、伯尔尼教会、巴塞尔教会，感谢教会的兄弟姐妹， 是你们帮助我来信靠我们至高无上的主耶稣。自从接受耶稣成为我的救主以后，我的思想、行为、生活的态度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首先觉得生命充实了，每天都活在神的爱里，每天都能感受到神的恩典，每天都很喜乐，对生活的恐惧全然释放，把一切重担都交给我们的神，心里有了莫名的平安，有上帝话语的直接安慰，每天都能感受到力量，对生活、对婚姻、对家庭都有莫大的帮助。举个简单的例子，在工作当中，以前我总是觉得自己是靠医术而治好病人的，而现在呢，我认为是主借我的手来医治病人的，是神在医治病人，这样下来，哎，疗效就更好了，真的是很神奇。今天如果还有人问我你为什么信耶稣，我会这样回答他，因为主耶稣能给我带来无尽的喜乐和平安。谢谢大家。
我们第二位为大家做见证的是王丽姊妹，她是普红的妻子，我们非常高兴他们今天双双受洗归入主的名下，请王丽姊妹。
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朋友们你们好。我的见证，我在基督里找到了爱。我先说说我信主前的状况。我是我外公外婆带大的，他们是我的至亲，他们对我的影响很大。我外公外婆非常不容易，从外省来到重庆定居，一生信奉老实做人，勤恳做事。他们不相信鬼神，相信一切靠自己勤劳的双手。我成长的年代，民风淳朴，邻里和睦。重庆夏天热，却夜不闭户。我看似没有父母在身边，却生活在亲人的宠爱、邻居老师的怜爱和伙伴的友爱中。可是我读高中后，外婆外公相继去世，这对我的打击非常大，爱的天堂塌了。更糟糕的是，我开始工作的年代恰恰见证了改革开放，物质生活日益丰富，人心道德却日渐衰退。人们对金钱物质的追求越来越无限放大，以致社会上越来越崇尚投机取巧、攀附权势。社会上逐渐形成一个巨大的以金钱欲望为中心的漩涡，每个人都自觉不自觉地被卷了进去。我每天忙忙碌碌，却是患得患失，因为攀比心理作祟，人心不单不知足，且嫉妒仇恨，有些人甚至丧失基本的道德底线。我很茫然，很失望，除了家人，你到哪里都找不到爱。可是看看我自己，我也不变得越来越冷漠吗？我信主的过程可以说一波三折。信主路上第一步，不反感，愿了解，却因失望坚决拒绝。阴差阳错的关系，我刚出国就被接到耶和华见证人的会所。我以前喜欢看西方文学，知道有人信上帝，而且我在读中医第一年《黄帝内经》上面多处提到上帝，说中医的医道是从上帝传承而来的。虽然此上帝未必比上帝，但我对了解上帝有一点点好奇。但是我却很失望，不是对耶和华见证人，是对他们所信奉的失望。在哪里我没有找到我想要的，所以我的认识上帝的路从一开始就拐了一个大弯回到原点，而且内心生出反感来。信主路上第二步，感动信主却推迟了洗礼。也许是主怜悯我，也许因为跟我一直合作的同事一家后来信了基督，跟我说你要去华人基督教会，神就派莉迪亚，也就是谭师母找到我。虽然我不是很情愿，但是还是去了教会，心想就算多交朋友吧。我偶尔去教会，竟然也慢慢学了一些圣经，知道要祷告，开始有了一些小小的感动，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后来有段圣经给了我很大的感动，因为漂泊国外多年，深感人情冷暖，忧患苦楚自知。听了这段经文，心里莫名的感动，并且充满平安喜乐。这段经文就是圣经新约开篇的马太福音11:28，凡劳苦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是多么美好的应许啊！他带着呼召，带着权柄，他绝不是普通的励志书所能讲得出来的。他没有激励你如何努力用功，也不教你聪明怎样发财，却教你信靠他。我心里有个声音回应说，我就是那劳苦担重担的人呐、啊！ 我愿意来，我愿意得安息。就这样，我就不由自主地信了主。圣经的句子充满了爱，充满了力量，满有人使人得救的智慧，温暖了我心灵最软弱的那部分。可是圣经也很难读下去，尤其需要很大的信心。也许因为我信心不够，心灵刚硬的那部分又本能的抗拒，所以我还是拒绝了本来已经安排好的受洗。信主路上第三步，真心信主，完全信靠。神再次感动我，是今年复活节营会，在来自美国的黄长老以及师母来瑞士传道，那是让我们一家人感动的三天。黄长老是一位科学家，在这三天的传道中，他从众人能理解及科学的角度，一一破解了我心中的疑问。比如如何理解上帝用六天创造世界，耶稣钉死十字架为我们赎罪，耶稣死里复活，并且就他们的生活、工作、婚姻、教育子女做了很好的见证。最让我感动的事情是，我女儿从此信了主，我的信心更强了。回来后主动看圣经，但是真心信主之后发现要完全的信靠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我主常常在心里，关键时候就没有主在心中。我很羡慕赞比亚电影像土豆一样的信仰里的主角安格斯，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他仅仅听了一次另外一个农夫的见证就信了主，后来当地发生非常严重的干旱，只有他因为完完全全信靠上帝，凭着恒心祷告，在颗粒无雨的情况下收获了土豆。我信主的路还是蛮曲折的，但是神没有放弃我，圣灵不断地在接下来的读圣经、读研经材料、读见证以及我的工作生活中给予我启示。我终于清楚认识到以下经文的宝贵、真实和力量。箴言三章五节六节，你要专心依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就这样，信主后的我又看到了爱的天堂，有了一颗平安喜乐的心，因为有了依靠，心中充满爱，不再患得患失，不再担忧害怕，说话温柔谦逊，待人信实诚恳，对暂时的不顺知道等待忍耐，做事唯求得上帝的喜悦，对别人的错误不怀好意，知道原谅不计较，为他人祝福，夫妻更加和睦，对女儿充满了信心，阴暗的东西不再让我叹息，为一切美好祝谢感恩，信靠主，人生充满盼望。我是蒙恩的罪人，是罪让我与神隔绝那么久，感谢神对我的呼召，如今我在基督里找到了爱，也终于体会到了像土豆一样的信仰里主人公握着土豆说的那句话，信仰真实的就像土豆，看得见，摸得着，闻得见。我愿意接受耶稣为救主和生命的主人，不做罪的奴仆，愿这个迟来的洗礼让我活出新生命的样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同在，阿们。
第三位为大家做见证的是周娟姐妹，她呢原来今天的飞机要回到重庆，这个她但是她愿意改变原来的行程，选择我们的神，把我们的神摆在第一位。我们信靠他的时候，信心是第一位的，第二位的就是顺服。周娟姊妹她有这样的信心，也愿意顺服在神的旨意里边。请周娟姊妹为大家做见证。
各位弟兄姊妹下午好，还有慕道朋友们大家好。因为一个月前我已经做过了，因为就是飞机票的缘故，所以就上个月就提前做，但是是一样的。但是今天有很多慕道朋友，所以我今天还是跟上个月是一样的见证。我叫周娟，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信主见证。信主前的我，现在想想啊，就像在梦游一样，从没有安静的思考过我从哪里来，以后要往哪里去，也没有目的，也没有方向的就跟随了这个世界，人心也变得非常的冷漠、自私和骄傲，只顾自己的事情，自己也以为这样子是非常正常的，包括在我婚姻当中也是如此。从结婚到我信主前，我一直是非常一种自私的想法，要求我的丈夫一定要对我好，要爱我，还要爱我的家人，一直就是非常非常自私，从没有想过对我丈夫要付出一点什么，付出一点什么，自我感觉非常的良好。我们刚结婚的时候在中国住了一段时间，住了好几年吧。作为一个老外在异国他乡，其实是非常需要妻子的关心和理解，但是我也没有做到。几年之后我们就回到了法国，我也开始在异国他乡这种感受了。一开始我并没有感受到我丈夫在异国他乡的不容易，而是我对于我自己住的地方非常的不满意，有很多抱怨。我想刚从中国过来的媳妇们可能也给我有同样的感觉，因为这边刚从中国非常的中国都很繁华，特别是在上海北京这种大城市，一到了这边就是一个这个什么像鸟不拉屎鸡不下蛋的地方，真的很多抱怨。所以 在中国我们也有自己的亲朋好友，有自己的工作，到了这里我们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是，感觉到当时我就像一个怨妇，很多的抱怨不满，就差一点把我们的婚姻也抱怨的没了。在这个时候，我们的主耶稣从水深火热之中救了出来，派遣了一位姊妹给我传福音，而且我们是邻居。现在听听这位姊妹给我当时传福音的时候，我就像一个没有棱角的鹅卵石，意思就是他也不知道从何下手，也是非常刚硬的一颗心吧。正因为如此，我现在感受到主是多么的爱我，知道我的心非常的刚硬，所以让这位姊妹住在我家隔壁，让她一看见我就要为我祷告。不为我祷告也不行，然后我不想信主也不行，天天在阳台上就能看见，所以就是这样子吧，感受到主耶稣的爱。就在二零一零年十月，我信了主。然而，上帝没有很快给我经历恩典，而是一开始我就在经受熬炼。在这个期间，有很多疑问，还有很多的不明白。我家里没有看见任何的改变，甚至我们还大吵了一架。自己也没有智慧，也没有智慧来解决，信心也很小。还好我有参加一个查经班，家庭的妇女查经班，也是这个查经班的姊妹帮我一起走过人生的低谷，教导我如何与神沟通和祷告。在后面的日子里，上帝也是一路带领我，让我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靠自己的聪明，在我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后来我靠着神不断的学习改变自己，变成神所喜悦的样子。在这个信心成长的过程中，我学会了等待和顺服，直到2012年1月，我终于看到了一点希望。我的丈夫主动提议给我一起读圣经，我马上就想到了马太福音7:7-8，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接着我对上帝的信心越来越大，很坚信上帝的应许，每晚我就放胆向上帝祈求，感谢上帝。在2012年10月，我的丈夫也信了主，这个时候我终于感受到恩典的滋味是多么的甘甜。直到现在我们还是一直每天晚上读圣经，一起祷告，非常的感恩，感谢主。好，先给各位。
第四位为大家做见证的是莫涵姊妹。啊，我们的信仰就像王丽姊妹刚才见证一样，像土豆一样，我们可以拿得住，可以闻得到，看得见。啊，莫涵姊妹呢，她在国内是开过饭店的，当总经理，也是选美的冠军啊，小姐选。但是她把这些放下啊，我们来听听她的见证。她这个觉知到现在时间很短，我们也看见她的信心，最重要的是看见信仰给她带来的改变。有请莫涵姊妹。
谭牧师，各位姊妹兄弟兄，还有各位慕道友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真的很激动，我能够站在这里，有这个机会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真正的走到基督耶稣的面前，然后来信靠他。这个经历非常非常的，对我来说非常的震撼。虽然呢，我知道圣经，然后也知道有教堂，这样在我很小就知道了。因为我的母亲呢是在义英堂里面抱出来的，实际上呢她是就是一个这种基督教会里面长大的孩子。那么我呢，我母亲在过世的时候，过世之前就是两年前，她过世之前呢就给了我一本圣经，但是心里面不是很好过，因为好像我看钱看得蛮大的，他送给我了一本书，而且这样一本书我觉得真的没有用，我就把它带回来了。我今天要讲的呢是其实呢这个主题呢是信，相信是一种能力。刚才呢这个我的讲演稿上面没有我的历史，只有从2006年开始的，因为那刚刚介绍说我曾经获得的。我们人会生活在我们的过去，为什么我们会怀旧，就是因为我们曾经年轻过。我生在60年代末期，就是我是一个很幸运的女人，但是之前我看不到这种幸运。我在1991年进到了这个锦华大酒店，一年以后呢我就下海了，我是第一批下海的，就是我们同学当中下海最早的一个女生。我下海之后呢，原因是这样，92年我参加了北京的选美比赛，首届少数民族之花大选。我非常幸运，因为我会讲英文，所以呢当时在比赛的时候没有这样横向去比，只是纵向比，所以呢我就很幸运的拿到了纳西族金花奖和那个舞蹈的最佳表演奖。我大姐是搞文艺的，她就说你的这两项奖在我们这个行业就可以评高级职称了。她说的是真话，在中国真的是可以了。但是我呢当时就有个想法，我在昆明长大，我想去丽江看看，就是像真的去那儿看看。所以到那儿呢非常机会很好，然后就很意外的，因为是获得金花奖了，咱们丽江的金花啊，代表我们纳西族，所以呢当地政府也很支持，这样呢我就很顺利的成功的下海，然后开了自己的酒店。也因为这样呢我就有那个费用自费留学到了瑞士。我呢也是在瑞士认识我的丈夫，跟他是同学，我们就结婚了。其实我真的是很幸运，回想起来我一路真的非常非常的顺，但是我从来没有这样努力过。因为丽江的房子我卖掉了，97年我回去了一趟把房子卖掉，现在那个房子就是市价就是2000万，所以我实际上是一个梦想里面的千万富翁。如果不把它卖掉，它真的值这么多钱。丽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地方。我们家呢是我的两孩子呢是在瑞士长大的。2006年呢我们就移居到了昆明。我丈夫呢在一个5星级的酒店工作，这个酒店呢是翠福宾馆，是国家就是接待外事的酒店，所以呢他接待的都是，他是因为唯一一个外国人，又会讲4种语言，而且他都讲得很好，他的母语就是德语和英语，所以他在酒店里面呢 也是非常受欢迎，而且我丈夫是一个非常，就是他是一个真的很好的人，笑着进去笑着出来。我呢抱怨，真的很抱怨，我觉得我在跟同学当中比就不一样。那么在这个小圈子里面，我的两个孩子因为是混血了，到了中国就成小明星了，在老朋友的赞美中，然后我们都是出双入对的，一去哪儿吃饭都是四个人，所以我是朋友当中羡慕的。我就在这样的赞美声中呢，飘飘然又过了五年，我们就回国了，就回到了瑞士。回来之前呢，我丈夫是先来到了瑞士，他把一切都安排得非常的好，他都安排挺大了。这一段时间我在昆明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叫宋飞的小女孩，她是翠福宾馆的一个抬着相机到处拍照的，她给瑞奇拍了很多的照片，也给我们这个家庭拍了很多的照片做纪念，都跟一些很有名的人。那我这个时候呢也是飘飘然的，然后我的照片也登在了国家的一个叫财商的杂志上面，那我就更飘了。其实我没有什么真正的能力或者太强的水平，我的爱好就是讲话，我真的很能讲，又能讲还能插嘴啊！你们讲的时候我一定会插的，然后你还没讲我就把你讲完了，这就是我的能力啊。再看这样过来，经过一段时间以后，我就觉得真的我的丈夫他怎么就不能干呢？他这么高的文凭，他为什么就不给我们再多赚一点钱呢？是吧？但是很多人都羡慕我，慕寒不工作的，慕寒真的从生孩子到现在就不工作的，但是我总是可以找到抱怨的。我这么会讲话，我抱怨的方法更多了。后来我突然发现我的语言进步了，因为我不但可以用德文跟他吵架，我可以用英文跟他吵，我不用中文吵的，因为吵的他听不懂，然后我们家发脾气都是我的。那我其实在这五年间飞快的过了以后，因为是捷克开始厌学了，中国的教育压力让捷克和新比亚两个都压得很透不起来，这个时候我们经过是我们选择了回瑞士。那实际上我这个时候发现其实我并没有融入到我以前的朋友社会圈里面去，就是我融不进去了，他们的话题跟我的话题不一样了。我们中国人喜欢请客吃饭，点一桌子扔半桌子，那我基本不请他们吃饭的，我觉得吃饭是最基本的东西，不用请了，他们反正有钱，所以我都是吃别人的，背着手就起了。2011年呢，我们一家人就在瑞士就会合了，儿子呢是提前三个月去到了美国，然后从美国回到瑞士。我们来到瑞士以后，我就非常的自然而然的开始掉在了另外一种陷坑里面，因为没有人赞美你，你没有社交活动，你不需要梳头洗脸，你也不需要出门，两个孩子会自己去上学，然后你就这样，你被社会遗忘，然后你就找不到自己，这就是我。我有一天呢就想我去接孩子，我就去接我的两个孩子，在路上就碰上了秀英姊妹。她其实我已经没有那种想法说要碰上一个亚洲人就去跟她讲话，但是我女儿是个小公关，她就说啊，姨妈你会讲中文，妈妈你可不可以留她电话，我们就这样留了电话号码。很幸运的是神让他给我打电话说你来参加，那么我也是很积极的去，因为我去教会是一种习惯，不是因为我相信神，是我觉得我的孩子，我的家里面的这些亲戚他们是基督徒，带孩子去教堂很正常，所以我就去了。然后去突然我发现在他们当中像陆敏啊他们这样的家庭，佛尼啊他们这样的家庭，我就觉得他们讲话跟我不一样，因为我现在讲话是这样哈，其实我讲话的声音很响的，然后肯定很大声的，然后是这样讲的，就是用好像吵架一样的讲话，其实把别很多人接受不了的。我开始插经，开始，那么今年是的一月，是26号呢，就在这个季静明兄弟兄的那个帮助下，我就做了个节制祷告。但是这点我要说的是，我在这个节制祷告，我是说我试着相信神，我没有说我相信神哈，我说我试着相信神。然后经过了一段时间，其实我发现我这个变化，当我说我试着相信的时候，我要发怒的时候， 我要生气的时候，因为这段时间我经常跟孩子发脾气，发得很大，孩子会吓到，我知道他们吓到，我很伤心，但是我改变不了。其实我发脾气不是现在，是一直以来从小到大都有这种发脾气的习惯，抱怨的习惯。那么家庭和事业是这样的，神就是这样告诉我们，你不要发火，要慢慢的发怒，快快的听，慢慢的说，然后慢慢的发怒。当我要发怒的时候很奇妙，实际上我会感觉后面有个人在看我，那我就回头，杰克说，妈妈你看什么，他问我你看什么，其实我就是因为觉得后面有人，然后我真的是没有发怒了，而且真的是我觉得真的是100度的转弯。有一天我就跟我丈夫说，我是试试，我去试一年，他就笑我，他说你试一年，这个就是信或者不信，你不能说我这样或者这样就在那个墙头上面这么倒啊，就像墙头那样吵。最后呢，其实我听了他的建议，我就参加了查经班，参加了星期二早上的，我学到了很多知识，每一次都能得到很多很多的营养。这个时候我真的是决定我要参加洗礼。当我看到他们去喝那个杯吃那个饼的时候，我是妒忌好，然后我女儿呢是我们家祷告当中最有成就的一个，她拼命的祷告，我也会大声的祷告。在她祷告的时候，她祷告，她要祷告什么呢？她希望有一个钢琴。我跟她说，我们现在没有那个宽裕的钱来买一架钢琴，我们等一等。其实是因为她已经反复了好几次了，所以呢，他就拼命的祷告，但是琴确实是太贵了，我不想投资在泡沫上。然后呢，他拼命的祷告，而且我们因为老公一个人工作，我觉得买这个琴负担太重了。祷告了一段时间以后，琴真的是从天上掉下来了，是因为我们姊妹慧英姊妹呢就把琴借给他了，然后他也非常用心，每次弹琴前他都祷告，然后他能够弹得很好。在他学的这个基础上面，我要洗礼的这个消息呢，我就告诉了这个宋芬，因为他邀请我去参加教会的活动。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使出了浑身的解数，想要我去信靠主基督耶稣。我真的是信靠了，但我跟他说的时候，他很激动的不停的讲话，我呢就开始流眼泪，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不感觉到伤心，我只是在流眼泪，好像伤心对我来说不太多了。真正让我完完全全决定，是因为我看到了科学证明了神的存在，就是在这个复活营，我听了环利夫牧师的讲的这个克隆人，他是用科学来证实了这个神的存在。然后我又听了师母说的要顺服，多难顺服，特别是顺服你一直认为他不够聪明的那个人，然后你真的很难顺服他。但是顺服是一个课程，信仰也是一个课程，一个课程。当我们信靠主以后，我今天我不再是一个爱争执的人，我很能够听取意见。当我姐姐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能够很快的发脾气，我就会把电话挂掉，而且不是针对他一个人，是针对所有的人。我的改变可能是家里面的人都能够看到的，我非常非常的幸福，非常感到真的是自己是一个非常幸运的女人。我也不再去固执的去找那个标准答案，一加一的一级的那个标准答案，因为这个世界上的答案已经有了，在圣经里。我这个幸福的女人有很多很多的梦想，很多很多的能力，神赐给了我很多很多的能力，而且也赐给了我很多很多的各种各样的恩赐。我也非常的喜乐和平安，我感觉到了爱，这种爱是完完全全的，而且是这么多的人爱我。在这个大家庭里面，我真的是感觉到，当你走进去有这样美好的感觉的时候， 你不得不被神的爱降服，你不得不为他的实实际际的存在降服，他就是在那里。我感谢我有信靠的能力和这样的恩赐，还有感谢神，感谢他把这么多的兄弟姊妹送到我的旁边，给我引这么好的道路，走到他的面前来信靠他。我感谢基督耶稣，谢谢你们，阿门。